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来看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36-37节，36-38节，好不好？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好，谢谢。好，这里呢，马太福音22章，我们知道这里是在讲到，一开始就在讲到这个婚宴。好，这个讲到婚宴，那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好，那这个马太福音这个22章这个地方呢，哈，这个是耶稣在地上最后的公开的教导。好，那他最后公开的教导呢，一定是最重要的。好，那他就是讲到他用一个婚宴来结束他这个在地上公开的这个教导，用这个婚宴的比喻来讲。好，那所以你从这个22章这个婚宴的比喻呢，就可以知道耶稣是在想着将来那个羔羊的婚宴，王，天国的王，哈，这要来为他的儿子娶亲，哈，这个羔羊的婚宴，就要讲这件事情。那当他们就问他说，这个就问他说，这个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那耶稣就对他说，哈，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好，第一就是最重要的，最大的意思就是说，是那个英文是 great， 就是最棒的，这是最棒的一个诫命。好，最好的一个诫命，这样。好，那我们知道这里讲到说，天国的王要为他的这个儿子娶亲，好，他耶稣在暗指着，好，整个历史，就神预备整个的历史，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阿巴父要给他的儿子一个最大的礼物。好，那你想，这个天父要给他的儿子最大的礼物，他的儿子也是神啊，哈，你可以给这位这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整个宇宙是借着他的话，诸天借着他的话而造的神，你能够给他什么礼物呢？啊，你能够给他什么礼物？一国的王，他可以给他的儿子的礼物，他可以给他一个岛，哈，或者一个小国，哈，一个很有钱的父亲，他可以给他孩子的礼物，哈，给他奔驰，哈，哈，那或者看这个给他很棒的车子。好，那这位天国的王，他要给他儿子什么样的礼物？啊，一个父亲他可以给他的儿子什么礼物，就代表这个父亲他的财富有多雄厚。好，那这位天国的王要给他儿子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就是心腹，是一个甘心乐意来爱他的心腹。你知道这个礼物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意志，你要叫他选择来爱这位神，这是不容易的。好，有一部电影呢，讲到有一个人呢，他就一直埋怨，一直埋怨啊，埋怨上帝啊，为什么让他遇到这个遇到那个？好，后来呢，那个上帝就跟他显现了，就说：好，我让你做一天的上帝，哈。你充满了能力，哈，让你来管理看看，这样。好，结果他管了，就管得一塌糊涂，这样子，哈，管得一塌糊涂，管得交通大乱了，哈。他要向他的这个女朋友，哈，表达他的爱，他就叫岳 亮过来，月亮过来，月亮真的就比较靠近他，月亮过来，可是这个就会造成你知道啊，海啸，你知道吗？这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神太阳月亮一切的整个大自然都在神的管理美好的设计底下，人只要一插手就是完蛋了。好，所以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这个万有，来管理这个万有。那这一位，我那时候看这个很好笑的，就是他那时候呢，他女朋友不理他，他就施展他那个能力，说爱我，爱我，这样。就他女朋友就瞪他一眼，神经病。他没有这样讲了，反正就瞪他一眼，不理他就走了哈。就说神造人给人自由意志，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人来爱他，即使你拥有上帝的这个能力，你没有办法勉强他爱我，爱我啊。那你看我们这位神，他要给他儿子一个礼物，好，他给他一个礼物，给他一个产业，他给他一个什么 voluntary lover， 甘心乐意的爱他的心腹。这就表示什么呢？这个就表示这位神的热情，他里面充满的就是爱，所以他渴望给他的儿子，这位儿子也是充满了爱，那他能够给他的就是一个能够这样全心爱他的心腹，才能够跟他匹配。好，那而且这个代表着天父的热情，也代表着天父的全能，就说他可以做得到，他可以使人甘心乐意的爱上他。他不是用刚刚那个人那种方法，而是他有办法来使人，直到人甘心乐意的爱上他。那我们等一下会讲神用什么方法。好，那这里呢，耶稣他在最后一次公开的教导，对群众公开教导里面，他就把他心里最迫切最热切的渴望公开的讲出来了。好，他说你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爱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我，这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而且是最棒的诫命。为什么讲到最棒的诫命？因为当你们这样爱我的时候，你们就会有最大的满足跟喜乐，因为这是我在创造你们的时候所设计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好，十二章哈，第28节到31节，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好，谢谢。那这里呢，耶稣又是在讲就是在讲这一件事情。好，当他们问他说什么是第一要紧的诫命呢，好，诫命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那29节，耶稣就回答说：“哈，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好，当神讲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常常就是要讲很重要的事。好，他在这个旧约里面一讲以色列啊，你要听，接着就讲到十诫。好，他。还有在生命记第6章也是，他也是讲这件事情，好，以色列啊，你要听，好，这个在生命记第6章，我们这里不要翻掉，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5节。
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好，好，那这里又是这样讲，他说你要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好，然后他说你要这样来爱他，好，那这里讲到，我们回到这个马可福音，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位神他是独一的，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超然的超凡的，他跟你过去在埃及所拜的众神是不一样的，他跟你这个在生命记里面讲到，他说他跟你即将要进入迦南美地那里，他们也在拜的很多神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位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神就是说他是独一的，他是不一样的，跟人全然不一样，他是独一的神，他是充满了爱的神，他是充满了热情的神，他是烈火，他是充满了爱的火的一位神。他说这样的一位神呢，他所要求的就是什么，他第一件他对人最渴望要的是什么，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来献给他，是不是？不是，他最渴望要他所造的人类要的就是什么，友谊，爱的友谊，他说你要尽一切来爱我。好，那神为什么说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棒的诫命，最好的诫命，因为这个诫命对我们太重要了。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好，那这个样式呢，就是找到讲到我们里面的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好，神设计我们这个人有思想情感意志，这个呢是照着神的样式设计的，也就是只有人可以跟神里面有思想的交流，有情感的相交，对，有这个意志可以这样子的相通，所以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好，那这个呢也就是说神人被造的目的就是要跟神有一个最亲密的爱的关系，这是神的设计。好，也只有当我们这样跟神有一个最亲密的爱的相交的时候，我们的情感才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的思想才得到最深的享受，最深的满足。好，那撒旦很知道这件事，所以撒旦就一直制造一直设计一些很像的东西，要使我们得到短暂的满足，短暂的快乐。好，好像这个他就是是因为我们人被造，我们这个人被造，我们就是很需要什么，我们这个里面的设计就是我们很需要爱，我们很需要享受，我们很需要喜乐，好，这个都是很自然的，我们需要这些。好，我们不是只有吃饭就满足了，好，我们很需要享受，我们很需要爱，我们需要喜乐。好，可是这个呢只有从神可以得到，也就是说除了神以外，你所摸过你所得着的一切的都只能给你短暂的快乐。好，那他都没有办法给你最深的满足跟喜乐。好，所以为什么诗篇十六篇大卫讲到，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就是你必须是在他的面前一直跟他这样相交，你的灵里才会最深的满足。好，那我们见过许许多多的人，好，他一生最可想得着的都得着了，好，金钱，好， 就是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他的学位，他的爱情，他都得着了，但是呢他不满足，甚至想自杀。有的人他说他一生最渴望要得到的就是这个被肯定，被欣赏，那这个被保爱，但他都得着了，他发现他里面还是不满足。你知道，因为这是神的设计，神设计我们就是我们需要来跟他，因为他就是充满了爱跟热情，所以他来创造的人，他要把他一切的荣耀，他的丰富来跟人分享。他不是因为他有缺乏，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结婚以后是因为两个人渐渐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大眼瞪小眼，就觉得哎呀我们再生一个好了，这样就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对象，这样那两个有一个共同爱的对象，两个也比较容易相爱。有的以为是这样，可是没想到生出这个来以后呢，反而两个的意见就很多分歧了。就说很多人所想的，想要怎么样来使我们快乐和满足了，你如果不是从神先得着，你想要从神以外的人是财富地位去得着，你会发现都是没办法得着的。在圣经里面所罗门就讲了这个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因为所罗门他都得着了，他都得着了，人一切所羡慕的他都得着了，但是他的所写的书，传道书特别的讲到人生的虚空。如果你没有来敬畏神，你没有从神来得着满足，真是虚空。那主耶稣呢，就是他在他要离世之前，他要把他的心里最可想的，他要把人最需要的赶快的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最重要就是要来爱我，要尽一切的爱我，不是90%的爱我，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你就会得到最深的满足跟喜乐。为什么？因为你就会从你，当你这样去爱神的时候，你就从神得着爱的满足，然后你就又更深的爱回到神的身上，然后你又从神又得到更深的爱，那这个是带着极大的力量。这个麦比口呢，他在他说他去到很多地方去讲道，常常人家都会问他说麦比克你有没有从神领受的这个对我们这个教会或者对我们这个地区的先知性的预言，神有没有给你这个话？他说有。好，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他们就回答，这个我们知道了啦，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是说还有没有神要跟你讲的，就是神要跟我们讲，就是我们这个最需要的。他说有，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看看，常常最重要的我们常常把它当成很平常，很平常，很平常，但是其实那是最重要的。那麦比口他说他真的觉得好奇怪，这件事真的是这个末日最重要最大的先知性的预言，可是人总是觉得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但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启示录22章那里你会看见圣灵跟心腹都说来，神啊，我们主啊，我们愿你来，然后主就说我必快来。那也就是说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不被欢迎，很少人注意到他，只有这个牧羊人还有东方的几个博士这样，还有很少数的几个这个亚拿啦、西面啦、玛利亚伊丽莎伯，少数的几个人去注意到施洗约翰那时候只大他一点点就说耶稣来的时候第一次来没有人欢迎他， 连客店都没有位置给他，他生在马槽。但是耶稣他讲了，他第二次来是不但是圣灵，包括心腹，心腹就是预表教会，是他第二次来是在圣灵跟教会同心的，对他充满了火热的爱，说主啊，我们愿你来。在这样的时候他才说我必快来。他要在他的教会，他的心腹已经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已经预备好的时候，而且那么热切的渴望他来的时候，那样火热爱他的时候，他才要来。好，还有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也是讲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啊，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啊，十一节，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进前。
还有十二节，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好，那这个十一节十二节哈，在那个新译本圣经哈，他翻得更清楚哈，他就是讲到说当他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一天会大，天会大有响声会去，有形质的都要烧尽。他说既然这一切你看得见的都要如此消化，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圣洁跟敬虔来过生活，要等候并催促神的日子降临。就是说 我们应该那样子的进前，而且呢等候还有催促神的日子降临。好，那这个就是跟启示录二十二章讲的是一样的，就是教会神的百姓会在那里很迫切的说，主啊，我们愿你来，主啊，我们爱你，主啊，我们想念你，主啊，我们渴望你来，主啊，我们爱你。就是耶稣来第二次来，他会在这样的时候来，也就是在主回来之前，神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把第一条诫命恢复到他最重要的位置。历世历代以来，不只是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把他这个最重要的开启出来，在旧约神就一直在讲这件事，一直在讲这件事。好，在生命记呢，神借着摩西呼天唤地的，三番四次的一直跟他们讲，重复又重复讲一句话，就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尽心尽性的爱你们的神，你们要存记他的话。他说这是关系到你们生命的，你们要尽心尽性的爱他，使你们得以存活，使你们得以存活。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来尽心尽性的爱他，你就没办法活。这有这么严重吗？难道我90%爱他就不能活吗？不错，就是不能活。为什么？因为亚当从一开始，亚当就是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亚当爱不爱神？爱。可是他有没有尽心的爱神？没有。为什么？他听太太的话，他听太太，听太太的话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太太的话跟神的话相违背的时候，他选择听太太的话，他没有尽心的爱神，所以把我们人类搞得这么惨。真的，整个被赶出去神的面，过着这么可怜被咒诅的日子。好，那主耶稣来了，他就活出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天父的榜样给我们看。好，他怎么样？你看亚当，因为他没有尽心的去爱神，一滴滴试探来临了， 他就从神美好的计划里滑出去了。那好，神岂是真说？好，这个夏娃，好，你看夏娃，他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好，你从创世纪第三章哈，你学一件事情，好，你不要去跟试探对打，你不要去跟仇敌对话。那这个蛇呢，在对夏娃说话，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呢？有真的那么严重吗？然后他就跟他说，神是说，这个怎样怎样怎样哈。然后蛇就又在对他说，哈，对他说了以后，他就开始觉得说，对呀，哪有那么严重呢？哈，这果子可以悦人的眼目，又可喜爱的，又可以使人有智慧。就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好，然后他就吃了，然后呢就给他丈夫吃，丈夫就听话也吃了。好，那所以为什么在生命记神说你要尽心尽心的爱神，使你可以存活，也就是如果你不尽心的去爱神，撒旦就可以趁机而入，趁隙而入，他就可以来引诱你，试探你，把你偏离开神的对你一生美善的计划。那你看耶稣，他就是尽心尽性的爱天父，爱神，所以呢他每一个试探他都可以胜过。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他的这个，他是这个圣灵引他到旷野，好，受魔鬼的试探，好，然后这个那些日子都没有吃，40天他肚子就饿了。在肚子饿的时候，这时候撒旦来跟你说话，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好，而且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你说，你可以把这个变成食物啊，可以变成饼来吃啊。好，当你这么饿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很多人进食刚开始都是失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进食刚开始失败不用灰心。好，那个麦比口他刚开始进食，进食要进，我不知道他要进多少天，可是他说他到第四天的时候就发现他坐在餐厅里坐在餐厅里吃，然后等到他回去以后就再继续进第五天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失败过。我那时候也有听过那个麦海士讲他进食，然后进到第几天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什么，不知道花生酱还是什么，他就这样半夜就起来把那些都吃下去了所以我们刚开始进食，我们都有这个失败或者试探都有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就是失败了再来做，屡败屡战，最后必定成功那就说我们在很饿的时候你经不起那个试探，可是我们的耶稣在他40天他开始饿了的时候，他拒绝那个试探，他胜过了。好，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也是讲到他胜过了撒旦，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试探他，他都得胜。好，然后呢他在克西马尼园，他也是在他最伤痛几乎要死的时候呢，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呢他就说，父啊，倘若这杯一定要我喝，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吧。耶稣胜过。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不可少的，能够这样才能够叫你存活的，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为什么在末日他特别要来恢复这件事情？因为他的心腹不能再幼小了，不能再糊里糊涂过日子了， 因为末日是仇敌最猖狂的日子，会很不容易的日子会临到。好，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有三件事常常会交织在一起，一个就是神的审判，一个是人的罪，另外一个是仇撒旦的愤怒。这三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是尽心尽性的爱神，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会搞不清到底这件事是什么，神变脸了，还是这件事是仇敌的愤怒，这件事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些事情幕后很多的灾难，常常这三个都是其中的原因。可是只有那些真的是跟神的关系很好的，可以明白对于这次的这个灾难我们该如何反应，该如何面对。好，那我们很需要这样来尽心尽心的爱神。好，这个像这个佛罗里达，好，那时候说有飓风要侵袭佛罗里达。好，如果神的百姓只是说捆绑这个飓风，斥责这个飓风离开，没有用。你知道为什么？你需要先问神，原来那个飓风为什么要从佛罗里达进来，那个原因是在哪里？是因为黑奴，非洲的黑奴。好，那非洲的黑奴从那个地方登陆，那结果呢，后来有一些代祷者在那祷告，为美国这样子的欺压黑奴、贩卖黑奴、奴隶黑奴、残害黑奴，在神面前痛哭悔改，一直认罪认罪，直到阿巴父向我们扬脸，然后再来捆绑斥责那个飓风离开。就很奇妙，那一次飓风就没有从佛罗里达进来。那这个是气象报告都觉得很稀奇的一件事。可是呢，后来飓风侵袭的一些地方、一些岛屿，他们去调查以后，所经过的那些岛屿就是都是贩卖黑奴的地方，整个就是那个路线。所以我们需要在末世，你很需要跟神是一个那么亲密的联合，以至于知道神在做什么，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跟反应。那这里呢，彼得后书第三章就是讲到，就是说当主这个快要回来之前呢，他说神的百姓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敬虔的生活，而且呢要常常的等候神，而且催促主的回来。也就是说，需要神的百姓在那很迫切的希望主你回来，我们愿你来，心腹跟圣灵都在那喊愿你来，神才会回来。神第二次回来，他要那么被欢迎、被爱戴的里面回来，这是神所要做的。好，那可是现在的教会，现在教会呢最大的问题，好，就是在教会里面没有神的生命的大能，当教会只在从事一些活动，宗教的活动，所以祷告会常常人很少，为什么？很枯燥，很乏味。好，那这个没有生气，这个是现今的教会的现象。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教会整个的注意力不是在这个第一诫命，教会没有把神的这个第一诫命摆在整个教会聚会追求服事最重要的这个地位上。教会常常是以怎么样让人比较愿意来，那聚会时间越短人就越多，所以我们就聚会越来越短。还有祷告会一定要时间很短很短，这样人家才愿意来。就是教会所有的活动、所有的聚会，以人的快乐、人的方便为我们的设计聚会的方式、聚会的内容、聚会的长短，而不是以神什么是你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整个教会变成是人本主义，而不是以神本主义。 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最主要教会是要来根据头发什么命令，教会就应该怎么来生活，教会就应该怎么来从事这个头所发出来的命令。可今天倒反过来了，好，那这个就是教会会变得软弱无力没有生气的原因所在。好，那只有当我们这样全心的爱神的时候，教会才会开始恢复神那个的生命力，神的荣耀，神的美丽在这个教会。那这个就是神在末世，神要一直来恢复这一个诫命，第一条诫命，这个最重要的诫命。好，也就是说神已经等待太久了，神借着耶利米啊，这个借着何西亚，借着以赛亚，一直在呼唤以色列啊，我所爱的，你们不要再做淫妇了，你们要把心归我，真实的全心归我，我就归向你们。好，如果你们不把全心归向我，我就会让你们任意的被掳去。可是以色列百姓还是没有听进去，还是没有听进去，所以以色列真的就被掳去了，真的就被掳去了。好，这有一位犹太的拉比，好，那他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教师。好，他有一次在纽约呢，跟他的家人一个很大的家族相团聚。好，这个犹太的拉比呢，就跟他的整个家族的人说，好，他就念《生命记》28章给他们听，然后他就说，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犹太人大屠杀。因为生命记28章就是讲到，就是说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会有这些咒诅临到你们的身上。好，那他就对他的家人这个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遭受大屠杀，最主要不是德国的纳粹，最主要是神做的，因为我们没有顺服神，因为我们拒绝了他的儿子，那所以遭到这样子。那你会发现以色列一次一次的被掳去，一次一次的，他们每一次一转向神，神就让他们归回。好，归回以后他们又是没有尽心尽性的爱神，然后神就又让他们掳去。好，然后他们就又向神悔改寻求神，神就又再把他们带回来。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没有全心全意的来爱神自己，所以到末日，圣经预言他们还会遭到更大的灾祸，更大的灾难。那一次灾难以后，他们会完全的全心的爱神自己，神就要回来，神在等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神太爱我们了，太爱我们了。好，有一次这个妮塔他就问主哈，他说，主啊，你心里哈最伤痛的是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你心里最令你伤痛的事？好，那主就对他说，最令我伤痛的事就是我的百姓尚未进入耶稣基督的丰满，这是叫我最伤痛的。因为神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他的生命拨开来，就是要我们进入他一切的丰满。他把他的生命饼拨开来，让我们吃，叫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得着他的丰满。这也就是以弗所书那里讲到，长成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他就问他说，你最伤痛的是什么事？他说，我最伤痛的就是我的百姓尚未进入基督的丰满。好，那主就接着说，主说，十字架不是我最大的痛苦。那当主这样对妮塔牧师说的时候，这句话就深深的抓住妮塔。为什么呢？因为神曾经好几次 耶稣好几次把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那一幕一幕显给他看。那妮塔看见了哈，他看见了，他真的看到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那个折磨，身心灵的那个煎熬。好，他为着看到这个哈，他哭了好多天，好多天，太痛苦了，太可怕了，耶稣所受的折磨，那个煎熬。所以呢，他认为这个是世界上最残酷最痛苦的事，有什么比十字架的刑罚更痛苦呢？可是主说十字架不是痛苦，不是我最大的痛苦，十字架是个喜乐，因为十字架挪走了隔着我跟我所爱的人之间的幔子。好，那他说因为十字架把这个我和我所爱的人中间的幔子挪走了，使我可以再次跟我所爱的人亲近，我可以拥抱我所爱的人，我可以向我所爱的人彰显我自己，把我自己向他们彰显。所以十字架是个喜乐。好，但是我最大的痛苦就是因着我的百姓，他们的心不愿意归向我，他们不肯真实的转向我，他们仍然在最终仍然心归向世界，不愿意真实的转向我，以至于就是说这个就是他们仍然在过自己的生活，仍然在最终，所以呢使我不得不再次把自己隐藏在这个幔子的后面。为什么？因为当人过自己的生活，当人还在最终受不了神的荣耀，神没有办法来向人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只好再继续把自己隐藏在这个幔子的后面，好，再次的跟我的百姓隔绝。他说这是我最伤痛的事。好，因为十字架我付了代价了，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幔子可以隔开，可以挪开，让我可以跟我所爱的人这样在一起。可是今天那个幔子仍然存在着，就是因为我的百姓不愿意全心的归向我。好，那他说这是我最大的痛苦。那妮塔他说他就看到耶稣在极痛苦当中这样一直在流泪，因为他所爱的人不愿意全心的这样来归向他，幔子裂开了，人还是不愿意来进入这个荣耀，进入这个丰富。好，所以妮塔呢他就对主说，主啊，我跟你之间我绝对不要有任何幔子存在。好，主啊，我要看见你的荣耀。好，那当他这样一跟主讲的时候，他说忽然间他就发现他自己走在这个，他就进入了一个地方，他说那个地方哈，充满着像彩虹一样的各式各样的幔子。好，然后他说各式各样各种不同颜色的幔子，像彩虹一样好美丽的。好，然后他就撕开一个幔子，哇，就看得更清楚，他就再撕开一个幔子，他就看得更清楚，哇，这么荣耀，他就再撕开一个幔子，哇，又看得这么更清楚，他发现这么荣耀，这么荣耀，他说他不知道撕开了多少个幔子，最后他就看见耶稣自己的荣耀，耶稣自己的荣耀。好，那所以弟兄姊妹，神他付了多大的代价，只为了要我们进入他一切的丰满，他的荣耀。那所以为什么他说这是最棒的诫命，你如果去做了，你把这条诫命摆在第一，成为是最棒的诫命，他说你就可以进入我的丰满，进入我所要给你的一切的丰富，荣耀，荣耀。那为什么在 这个生命记哈，哎呦，我前些日子把生命记又在读过，我就发现说神哦，三番四次一再的讲说，你们一定要听，一定要把我的话存记在心，否则的话就会有这个灾、这个灾、这个灾临到你，我一定会让你们这样的被掳去，而且这样子，好，你们的孩子甚至你们会被围困，而且会吃那个吃婴孩啊，好，那为什么神讲的这么严重？为什么最严厉的警告正彰显出他最深的爱？好像一个爸爸，他有这么好的产业要给他的孩子，他就一直希望他的孩子要听话，你不要去做浪荡子，你不要去做流浪汉，你只要听我的话，这些都要给你，可是如果你不听会怎样怎样怎样。他为什么要那么严重警告？就是希望他不要去走入歧途嘛，好让我这么丰富的产业都可以给你。这就是神的爱。所以神的百姓很需要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子的说你一定要守这一条诫命，使你可以存活，使你可以存活。好，那这个也就是说神恢复第一条诫命，他其实就是要我们做一个 lover， 要做一个爱人，不要再做一个奴隶。他要你尽一切的来爱他，不是做一个奴隶，是做他的爱人，来享受他一切的这个丰富。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哈，那有一次神就给他看见一个意象哈，看见那个意象哈，就是他在跑，然后前面呢很远的地方有一团火，那个火没有很大，可是他看见了，他知道那个是他一生的终极目标，是他一生的奔跑的方向，是他一生的意义，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往那地方一直跑，一直跑。好，可是呢神就是跟他讲，就是说你要进入那个荣耀，那个火他知道是个荣耀，荣耀，神就是跟他讲说你要进入那个荣耀呢，你也要付出去，就是说你也要投资啦。好，投资什么呢？就是说他就说神就要他从他身上一直拔出东西来，从他的这个腰部背部这里一直拔出东西丢进那个火，一直拔出东西丢进那个火，然后一直丢进去，那个火就他一丢进去以后，那个火就越烧得越旺，而且呢就离他越靠近，也就是说靠他自己跑，不知道要跑多久才能够到那里，可是呢只要他一直把东西丢，他就发现那个火越旺越旺，然后就越靠近他，越靠近他的时候，这姊妹说他里面就越喜乐，越喜乐，一种狂喜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意思了吗？就是说神在我们前面所摆着的是那个永远的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等着我们进入，是这一生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的。可是呢，我不只是跑而已，我需要丢，我需要丢。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好，那也就是说怎么样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好，这个尽心就是All your heart， 好，就是说我要用我整个的心来爱他， 好，那这个尽信呢，信这个他说 with all my soul， 就是说用我整个的这个那个我整个的魂呢、哦，那整个的魂就是代表我这个人的整个，就是说代表我的意志。好，我意志选择什么，我的就成为我的性格。那个魂就讲到我们的性格。好，那我会成为什么性格的人，常常是我的意志上怎么选择，面对每一件事我怎么选择，我就是成为那种性格的人。好，那静心呢，就是讲到我们的情感。好，尽信讲到我们的意志，好，那尽意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讲到用我们整个的思想，好，那尽力讲到我所有拥有的物质，自然界我所拥有的一切的物质，我要来用来爱它。好，那我们知道尽心的爱神，好，这些有些太太很尽心的在爱她的丈夫，好。她一生活着怎么样来弄个吃的让丈夫吃的最健康，哈，怎么样让丈夫可以常常有惊喜，哈，怎么样让丈夫一回来就觉得很快乐。有的太太很会想到怎么样尽心的来爱她的丈夫或者爱她的孩子。哈，有一次神就跟一个姊妹讲说，你常常都会要让你的先生 surprise， 哈，啊，常常都要怎么样让他高兴让他惊喜，你有没有也花一点心思来为我？就是我们真的，我们好像把神都当作一个就是那个阿拉丁神灯哈，快点解决我的这个问题啊，解决我的工作的问题啊，解决我这个男朋友女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好像没有想到，我们的神他说他是独一的神，他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爱的神。所以他很渴望他所造的精心设计的，好，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造了这么美丽的宇宙，都为了让他所爱的爱人来居住。这是他何等的爱，何等的爱。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很有钱的企业家哈，在这个欧洲买了好大的一个城堡，好，就是要让他太太去住。结果那个城堡还没盖好，他太太得了癌症去世，在台湾。好，那你就知道他的那个爱，对他太太的那个爱，好，他要把买那么大的一个产业，要让他太太去住得舒服。他是尽心在爱他太太。那我们的神呢？他真的是尽心在爱我们，真的尽心在爱我们。那这个给我们造的这些空气呀、啊，这些湿度什么都是最刚好的，你不会呼吸很困难呐、啊，哈、哦，那各方面他造我们真的什么都是最好的，预备好，然后造我们，好、哦，那他很渴望我们也用心来对待他，尽我的心来对待他，好、哦，那神对那个尽心爱他的人，神对他也是特别的，也是特别的，好、哦，像保罗这里，哈，这里他就说，他说呢，我从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我都当作有损的。也就是说，有很多东西，你为着要得到基督，你这些东西是会拦阻你的，哈。然后呢，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是我的至宝。保罗就像玛利亚一样，就是这一位，他就是 audience of one， 就是他只有一位观众，他只有一个对象，他以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所以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都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们，这里跟我们讲很清楚，也就是说你得着基督，我不可能说我也要得着基督，我也要得着世界，我需要丢弃这些我才能够得到基督。也就是要得到基督，有很多东西是得丢弃的。那个穆勒，乔治穆勒，我们讲到说他是现代的信心最信心的伟人，可 可是乔治穆勒他跟神的关系这么好，有一次我看到他的一篇文章啊，他讲到，他说他以前，他什么时候开始跟神的关系好？就是他从那一天，他跟神说，我决心不再爱世界，我决心不再爱世界，我要全心的爱你。他真的不再对世界有一点贪恋，他从那时候开始跟神的关系开始好起来。所以你是需要丢弃的，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丢弃的。好，那这个叫做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那 Mybiko 呢，他说他真的知道他最需要的就是来达成神要他达成的。好，他说这个人类哈，他说人类有四个需要，人有四个需要。第一个呢，就是很需要感觉到自己是被神所爱的，哈，也很需要感觉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中是成功的，哈。那第三个需要就是需要感觉是被人所爱的，哈。第四个就是需要感觉在人的眼中是成功的。那人常常先追求第三跟第四个需要，好，颠倒了次序，以至于就带来很多的伤害。因为一直在追求在人的眼前是成功的，一直在追求要感觉到人疼爱我，人爱我，你就带来很多的伤害。好，那如果我们先追求在神，先得着神的爱，感觉到神的爱，然后呢，先活追求我要在神眼中是成功的，你发现你就会得人的喜爱。这是圣经上说的，好，他说这个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对不对？你先追求跟神的联合，讨神的喜悦，蒙神的喜爱，在神眼中是成功的，就发现你就为神所喜悦，为人所称许。当然也会有被一些人不谅解，这个是一定会的，你也得接受。好，那 Mybiko 呢，他为了达成神在他身上这个最重要的托付，好，就是敬拜跟祷告，而且要带起很多的青年人起来敬拜跟祷告，让神的国大大的临到。他很多他熟悉的朋友，哦，他需要拒绝跟他们的聚集，有很多的开会他需要拒绝，哦，有很多会需要得罪人的，但是他需要做选择，需要做选择。好，就是像保罗他说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那这样的人是一个最成功的人。好，在这个整本圣经里面，好，整本圣经神其实都一直在跟我们透露他的一个弱点。他有一个弱点是什么呢？就是对那个爱他的人神很受不了。就说只要有人对主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来帮助我，主一定会转向他。这就是神的弱点。你知道一个爱人，一个充满了爱的人，他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经不起他所爱的人的爱，经不起他所爱的人的要求，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你在神的面前就是有最大的权柄，因为神没有办法对你说 no， 是吧？因为你抓住了他的心了，你抓住了他的心。好，那所以神要我们怎么样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呢？好，我就想到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他。第一个，我们要好好的去遵守神的命令， 记住神的话，遵守他的命令，因为神说遵守他命令的就是爱他。所以我们怎么爱他呢？就是很注意的去遵守神一切的命令。第二个，顺服。好，就是在这地上，神你所一切，我你为我预备的这个身体，我这个身体为要遵你的旨意行。好，顺服，顺服神所量给我的一切的环境，神所给我的托付。好，还有第三，花尽量的花时间，像玛利亚一样，常常把心归向神，去亲近他。好，昨天讲到说，做完一件要做一件事之前，亲近神几分钟，但是只有这样是不够的。这样会帮助你的心思意念比较容易回到主身上，但是你每一天需要用最宝贵的时间，有一段长一点的时间去跟神相交相亲密。好，这个很重要，培育你跟神的这个爱爱的关系，让你彼此爱得到满足。好，那第四就是要丢弃这个世界。好，丢弃这个世界，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的心，为要得着基督。好，那这个丢弃呢，我就想到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开始操练的，就是丢弃我这个饮食的权利，就是借着进食祷告。好，这个也是一个我们来尽心爱他的一个表现。好啊，你看那个亚拿，他一生就是在神的殿中这样子的来爱神。好，他从守寡开始，他就一直在神的殿中进食祷告。好，这样的人夺了神的心，所以婴孩耶稣就需要去向他显现，好，让他的心得到满足。西面也是常常在神的殿中，昼夜常常在神的殿中祷告。好，所以婴孩耶稣、玛利亚一去，好，就是那个时刻，西面恰巧进圣殿，因为神要来向他显现，因为他渴慕，他渴慕要看见以色列的救恩，他那么渴慕要看见这位弥赛亚，神就向他显现。所以你会发现，这是神的弱点，对那个很渴慕他、爱他的、全心爱他的，神没有办法对他说不。神真的就要满足他心所切慕所想要的。好，这样的爱很夺神的心。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开始操练。好，像这个我们教会现在一个月，好，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礼拜一二三，我们就有这个等候新郎的进食。好，那借着进食呢，来使我们就是操练，让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活着就是靠你的话语，靠你的同在，靠你自己。好，那你就越来越脱离那个依赖食物的那个捆绑。好，进食并不会使你在神面前可以邀功，但是进食可以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可以更容易感受到神的爱、神的同在、神的靠近。那所以进食有很多的好处，也帮助我们省掉了很多时间。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个物质这么丰富的地方，好，怎么样来表达主我对你的尽一切的爱，就是我在这方面我也可以丢弃，好，就我可以少吃几餐，主我要来寻求你。好，可是你失败了没有关系，你如果刚开始进食每个人都会头昏啊，好，也不见得每个人啊，你那个垃圾食物吃特别多的很容易头昏哈，那或者身体比较弱的哈，但是呢你愿意开始进食，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她的服侍呢哈，她服侍遭到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难处，神就跟她讲说，我要带领你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就叫她说你现在要开始长一点时间的进食。好，她就说，神啊，我的身体没办法长时间的进食。神说，我会给你力量，我会给你恩典，你越进食身体会越好。神就这样跟他讲。好， 那他就开始这样操练，好，开始这样操练以后，神真的家庭给他恩典，家庭给他力量，好，然后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人，好，不是很火热，以至于很容易焦虑，很容易担心。那他服侍的那些有发生一些仇敌的攻击很厉害，神知道会有仇敌来攻击了，神就叫他先进食，就借着他的进食呢，进食这样祷告以后，神就教他怎么做。他说在他进食的时候呢，有一天神就给他看见有一把剑在一个磐石上，好，那个仇敌在攻击他所服侍的那个这个合唱，他就赶快要拿起剑，要说神啊，要我砍哪里哈？好，神说你再安静下来，好，你再回到里面再来亲近我。他就把剑再放下来，再亲近神。然后呢，当他再来亲近神的时候，神就教他怎么挥剑，剑要这样挥那样挥啊。神教他怎么挥剑了以后呢，然后接着呢，神就当他这样挥剑以后，他就发现他一直长大起来，长大到一个地步呢，他发现他就变成一支剑。然后那个仇敌一来攻的时候，天上就一把刀就马上把那个仇敌砍掉了，知道吗？所以这些都是借着他愿意顺服神，舍弃，就是说他觉得他身体软弱不可能，他就这样一顺服了，神就给他恩典，然后就带他进入一个安息里的征战，进入与神更深联合的征战，是不靠他自己天然的力量的征战，神自己来替他得胜。哎，结果他的所服侍的那个团体就这样越过了那个危险，这样好。所以借着进食呢，是帮助我们好像舍掉我天然的一些依靠依赖，好，那使我呢好像更多的时间空间来给神，好，然后呢也产生对神一个更深的渴慕，所以这个有非常多的好处，这样。可是并不是借着进食就是好像可以跟神邀功，不是，神救恩做的已经那么完全了，进食不能够立任何的功劳，所以进食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好，也不需要哎呀别人都可以进那么多天，我怎么才进一天就软趴趴的哈，没有关系，刚开始大家都是第一天就软趴趴，没有关系，就是屡败屡战，哎，越来越来你就发现，哎，你在这个幕后的日子，你真的可以吃的少，可是却可以很有精神的追求主跟服侍主，这样。好，最后我就讲到神，他真的这一位爱的神，热情的神，他这么渴望跟我们有一个最深爱的关系，好，所以他呼召我们这样来爱他。好，那我们有一位代表同工哈，主就跟他讲哈，就是说叫他要做一个夜间守望者哈，那然后呢他就答应神哈，答应神呢，有时候他就借着半夜起来要去上厕所的时候，上完厕所就开始来祷告来亲近神，有时候是神自己叫他起来，他说神叫他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他头昏啊哈，头昏甚至都去撞到墙哈，这样，可是呢他还是终于就起来，就是忠于神的托付，他就起来就跪在那祷告，这样。好，那有时呢他起来，他说有一天呢他就起来，他就跟神说神啊，我今天没有什么要祷告的哈，好，我就只是来陪陪你哈，好，我只是来陪陪你。他说神居然跟他讲说 I'm flattered，神说我受宠若惊，啊，他吓了一跳，就说我只是，就说神我对你无所求，我只是来陪陪你。他说他头上是发卷，身体穿的这样子的哈，这个衣装不整的，可是他只说神我来陪陪你，我并没有要求什么，神受宠若惊呢。你有发现神对我们的爱多深？他说还有一次哈，还有一次他聚完会很晚回家哈，所以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哈，他就觉得里面有个吸引， 可是那一天已经很晚了，好，可是里面有个吸引，所以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就把孩子弄一弄，给他们弄上床，哈，让先生孩子都先去睡觉，哈，他就因为里面有个吸引，他就来就坐在那个地方，他说：“主啊，主啊，我爱你，我渴慕你，我就是很想来陪陪你。”他说他这样一跟主讲，哈，他说主就给他看到一个意象，就是他跟主坐在一个倒下来的木头上，一棵树木。一棵树木，然后耶稣跟他都坐在那个树木这一个树干上面，哈，那他像个小孩子，然后耶稣就是很大的一个很高大一个块头，大块头就坐着，然后坐着这样，哈，然后耶稣就看看他，然后就这样看着前面，那两个彼此都没有讲话，他也是这样看看耶稣，哈，然后他发现彼此都没有讲话，但是他发现耶稣好享受啊。耶稣很享受跟他之间这样子的无声胜有声，这样安安静静，这位所爱的愿意来陪他。弟兄姊妹，这些都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他的情感世界，他渴望一个爱人，他要得到一个爱人，一个全心爱他的，甘心的，主动的，无所求的，就是全心要来爱他这样的一个爱人。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在末后的时代会要兴起许许多多的先锋。好，那比狗说他相信神在末后的日子会兴起百万个先锋，就是把第一条诫命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而借着这些先锋呢，神会再兴起亿万个基督徒都这样子的，以第一条诫命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而这样来迎接主的回来。好，我相信我们都愿意在其中。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深深爱你。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